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寒风来临呢，还在穿短袖的万峰跟你说早上好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那香港这边呢没有寒风，今天呢是微微雨，但是闷热的不得了。秋天呢如果不干爽呢，那么香港的秋天呢就不好了，不好玩了。我只能这样说啊，因为香港一年四季当中最棒的是秋天。为什么？因为它干爽。那您那边的天气如何呢？刚才万峰老师呢说的寒风呢，其实是预告这个周末应该明天，特别是星期五开始呢，一波新的寒潮又要来了。那么降温呢会降到今年下半年最高的，不是最高温呢，而是降温降了最多度的，可能一下子降到15度啊。所以请大家呢这个周末要做好防寒准备。那么我看到了，哎，江南外语说我来啦，我也要线上今天，哈哈哈。
对，线上今天就从今天开始。
对了，那今天呢是2025年12月10号星期三早上的7:32，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早上好。今天呢我们除了教会年历灵修，还有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继续来研究家谱，这是一个大学问。特别是我们要透过家谱来明白神的心意，以及明白神的作为，在历史中神他救恩的计划。另外呢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呢2025年咬文嚼字发布的十大流行语。那昨天呢我们讲了韧性、具身智能还有苏超，今天我们会继续的分享赛博对仗、数字游民还有谷子。啊，谷子什么呢？这个山谷的谷子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就会分享
吃的呗。
你老是想吃的，好了，我知道你没吃早餐。来，然后呢就查考本周金句尼希米记9:20-21，有什么带导的事项呢？赶快告诉我们。我们继续的关心呢日本的大地震之后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呢那边的人也需要我们的纪念，求神连续。特别呢在日本很少人呢信耶稣的，有人形容日本是宣教的硬土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为这个世界各地的人来祷告。
我们日本也有我们良友电台的伙伴，我们的益友电台的广播呢每天晚上为什么8:30-9:45没广播呢？我们就向日本广播。
哦，对，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呢到全世界普及地级嘛。
还有
我们早上的白熊呢也在日本，对不对？所以白熊这几天大概忙到要哭了，
要照顾爸爸妈妈。
对了，熊爸熊妈，那希望呢我们的白熊熊爸熊妈呢在日本呢都一切平安，而且开开心心的团聚。好了，今天有敲铃铛说什么呢？今天呢是要和大家来说说呢，我们从上周到这周一直提醒大家要留意留意留意流感，千万不要被它流行性感冒，哎，这个流行性的给骗了。其实今年的流感真的是有点严重啊，
每年都严重，
但今年这个就真的引起很多的譬如说并发症啦，又或者是因为拖得太久，那拖垮了一个人他身体的体质。那所以呢前天我们就提醒大伙儿在家里照顾感冒的家人要注意的事项，今天再多提一件事情，那就是呢，哎， 大家可能也收过文慧给的一些叮咛啊，就是每天呢多吃维生素 C， 维 C。那因为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感冒，感冒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有抵抗能力。可是现在医生说啦，医生说呢其实是透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的，普通感冒每天补充100到200毫克的维 C， 或许能够缩短一到两天的病程，但一旦超量不仅没有益处，那维 C 会排出来嘛，随着我们喝的水排出来，那还可能引发腹泻、恶心或者是胃灼热这些肠胃道问题。而且呢，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维 C 呢，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呢，每天100到200毫克，但是如果你感冒期间呢，我觉得可以到500毫克。
哇，那你就不听世界卫生组织说了。
因为维 C 是会排出来，这里讲的就是市面上有的是1000毫克，那真的是太多了。那文慧呢，就是每天呢，大概呢，我买的是那个300毫克到500毫克的都有。那我觉得我身体好像今天有点状况了，我就会吃一颗500毫克的。那维 C 不是药，它只是一个补充，
你弄个猕猴桃就行了呗。
而且要多喝水，因为会排出去，维 C 会排出去。那所以呢请记住啊，不是呢这个吞几百毫克几千毫克的维 C 就能够治好感冒，这一点呢大家要有知道的，有认识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临期灵修，持守神交付的使命。马太福音11章2到11节，
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将要来的那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他们一走，耶稣就对众人谈到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是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今天的这段经文曾经引起很多人的疑惑，为什么蛮有信心的施洗约翰竟然会质疑主的身份呢？而当我们细看经文的时候，有可能会感到更加疑惑。路加福音1章36节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是亲戚，而且约翰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基督的先锋。 根据马太福音3:14，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也肯定主耶稣有特别的身份。马太福音11:2说，后来约翰被监禁，听到基督所做的事，就是主的教导、医病、赶鬼等等的事情。那么约翰应该更加肯定主就是弥赛亚的。那为什么在11:3他反而会问，将要来的那位就是你吗？按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当弥赛亚来临或者上帝要做工的时候，一些神迹就会出现，包括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者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和穷人听到福音。然而除了马太福音11:5记载的神迹，旧约以赛亚书有几段经文还同时记载了上帝会把作恶的剪除、施行拯救和让被囚的出监狱得释放等等。那这些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29:20、35:4、42:7和61:1。为了公义深陷牢狱的施洗约翰可能不禁怀疑，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他没有剪除把他监禁的恶人，并且把在牢狱中的自己给拯救出来呢？但是约翰更关心的其实呢，不是主耶稣能否救他或者何时来救他，而是那将要来的那位就是你吗？约翰一生的使命是成为基督的先锋，他最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弄错了，所以呢，他最想知道的就是耶稣，你真是弥赛亚吗？纵然施洗约翰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杀，但是他更加关心的是有没有完成上帝交予他的使命。那耶稣怎样回答呢？4-5，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耶稣所做的众多神迹当中呢，有一些是连以赛亚书也没有记载的，但耶稣都做到了。他使麻风者得洁净，甚至死人复活，而且更重要的是盲人看见，因为旧约多次表示当弥赛亚降临，盲人将可以看见，但旧约呢，从来没有记载有人行过这样的神迹。那这一切神迹，特别是盲人看见，已经足以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困难和挑战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当我们感到疑惑的时候，要学习约翰那样主动求问主，多做祷告，而不是为自己的逆境自怨自艾，甚至埋怨上帝。约翰一生的使命是做基督的先锋，他就算无辜面对牢狱之苦，他最关心的并不是主会否救自己，而是自己有没有完成上帝所交付的使命。那上帝把什么使命交了给我呢？而我有尽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 还大。马太福音11章11节。
江陵期灵修，持守神交付的使命。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1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来到主前，请全心敬拜，求主圣灵运行，使我全然相信，引我前行，指明路径，建造真理生命，成就主的心意。成为何用器皿，明白你呼召旨意，能成为美好见证，有主全能同行，就用我成就你旨意，向地基传八加一，使万民做主门徒，成就全心敬拜，求主圣灵运行，使我全然相信，引我前行，指明路径，建造真理生命，成就你美好的旨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愿用我成就主旨意》，我相信呢，就是回应了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到11节，持守神交付的使命，说的是
施洗约翰。就看看这个耶稣，你是不是真的？我在坐牢的时候，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还在做个双重的确认。
对，
看看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我觉得呢，丰德呢说的很好。如果他这样说啊，如果他是施洗约翰，他当然也会做这个双重的确认。我相信在那个时刻，施洗约翰呢，可能信心会有一点陷入低谷，因为他被抓了嘛。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他这是一个软弱的表现。那因为他身负重任，对不对？他是呢这个弥赛亚的先锋，他当然要清楚他是不是呢已经呢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呢？
但是这个施洗约翰不是在他的妈妈伊丽莎伯怀孕的时候已经跟玛利亚的胎已经在跳了吗？
我们的信仰历程不也如此吗？我们曾经经历过神多少次的恩典，还有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的摇动，我们还是会怎么样陷入低谷嘛？所以我觉得施洗约翰的历程其实也 对照出我们的信仰历程。
可能呢，因为施洗约翰一直说啊、那个弥赛亚要用圣灵与火替你们施洗，但是他到死的时候还没看到。
那这只是你在猜测的，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或者是去揣测呢，施洗约翰的心情呢，或者是他的，
都是猜的。
对，他都是猜的，所以我们不要猜，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施洗约翰他去确认耶稣基督的身份，那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他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效法的。好，早上7:50我们赶快呢来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五章，路加福音人子耶稣的家谱。路加福音3:23，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3:24，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路加福音3:31，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拿丹是大卫的儿子。路加福音3:38又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虽被认定为弗类福音的遗卷，但在写法上却独树一帜，且有优美的文笔，为许多读经的人所喜爱。特别是书中有许多生动的福音比喻，如浪子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等等，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路加福音的耶稣家谱因着在写法上和马太的家谱有极大的差异，成为许多读经者的困扰。1000多年来，这两个家谱成为许多研经学者关注的焦点。与马太福音家谱的异同，这两个家谱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例如从亚伯拉罕至大卫，他们的名单全然一样，却也有一些根本上的不同之处，如自大卫以后的名字、记述的手法等。基本上这两个家谱的差异有5个方面。一、反向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首先，路加用倒数法来追溯耶稣的家谱，也就是从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开始，一直追溯到人类的起始亚当。马太的家谱则为顺向叙述，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这顺逆之间看起来无关紧要，不过是正反叙述一些人名吧，实则有其讲究。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既已交代过其中的差异，正向表述的生虽可跨代表述，但必须是直系血亲，而逆向叙述的儿子则可用在非直系的亲属关系上，例如女婿和岳父的关系。如此，路加的倒叙法为西里是约瑟的岳父留下了可能性。二、 补白了亚当至亚伯拉罕的一段。马太的家谱是由亚伯拉罕开始记述，在亚伯拉罕之前则是空白。路加的家谱却把这一段补上了。然而路加应该不是为了补白而增添，因为从路加福音的角度来说，这一段的家谱有其重要的意义。路加家谱中亚伯拉罕之前的名单是创世纪中亚当家谱与闪的家谱之组合，也与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一段的家谱相同。就本书第二章的解释及路加追溯家谱至亚当的用意来看，他们显然是救恩启示的一部分。三，没有刻意的分段。马太刻意将家谱分为三个十四代来表述，路加则无。他一口气从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追溯到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么长一段人名组合没有分段也是极不寻常的事。历代志上的家谱虽多，但是作者很清楚地将它们分成几个小单元来处理，甚至包含了语法的转换，使人读的时候不至于混淆。而这些小单元的起始名字或是语法上的转换，常是作者的重点，使读的人自然会注意到这些人物。例如历代志上第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由闪到亚伯拉罕及其后的家谱记述如下。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吾，拉吾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塔拉，塔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其次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这段家谱到了亚伯拉罕，不论是名称、语法或是语气，都有了明显的转换。由闪到亚伯拉罕的那一段家谱的延续是用生，可是到了亚伯拉罕之后用的则是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显然是家谱的转折点，是经文的重点。然而路加所记耶稣的家谱却毫无变化，一路追溯到底，显然路加是要读的人不要过分在于中间所列的这些人名，而是要把眼光放在头尾的重点，即序言中介绍过的一些名字上。四，有称号与无称号。马太的家谱以耶稣基督为开始，路加的家谱则说耶稣开头传道，马太加上了基督的称号，路加则没有。看起来细微的差异，其实透露了路加和马太在介绍耶稣基督时的不同角度。前面介绍马太的家谱时既谈过基督这个称号被放在书卷起始的意义和伟大性，马太要人在读这卷书的起始即将眼光放在耶稣基督上，透过这称号再来看家谱。这称号是家谱的焦点，也是全书的焦点，甚或是整本圣经的焦点。若是这个焦点被转移了，那么可能我们真是落入保罗所说的现在家谱的虚谈中。即使如此，为何路加的家谱却漏掉这个称号呢？他的考量应和这家谱所要表达的主题人子的家谱有关。如家谱开头的强调，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五，自大卫之后与马太家谱的名单全然不同。路加与马太的家谱最让人困惑的地方，大概就是自大卫以降家谱中的人名几乎完全不同，他们仿佛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家谱，然而却同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自然让人产生矛盾之感。对于这样巨大的差别，在经文解释上因而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讲法，基本上有以下几种解释。 A， 在犹太人中常使用双名，就像国人过去的习惯，除了名字还有称号，因此马太用的是人的原名，路加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也就是说，雅各和西里实际上是同一人，不仅他们两个是同一人，追溯上去也都是如此。基本上如今认同此种说法的人已经不多。 B， 雅各是约瑟的生父，西里则是约瑟名义上的父亲，也即一个是生养的父亲，一个是律法上的父亲。这种说法始自第三世纪的犹流，犹流认为西里死的时候没有孩子，按着犹太人律法的规矩，他同母异父的父亲雅各主娶寡妻为妻，生了约瑟，父亲的名分则归给了西里。以后奥古斯丁也认同这种说法，如今也有一些学者赞成这种说法。至于所罗门的后代如何会成为拿单的后代，则有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约瑟的祖母曾经先后嫁给所罗门后裔的马旦和拿单后裔的马塔，因此雅各和西里成了同母异父的兄弟。这种说法太过曲折，所以质疑的人也不少。 C， 马太和路加的家谱中的一个是虚构的，或是两份都是虚构的。这种说法显然和路加所说的话不合，因为他说这些内容都是经过考察，而且都是确实的。 D， 西里是约瑟的岳父，玛利亚的父亲，所以这家谱是玛利亚的谱系。这种说法是目前解释耶稣两个家谱差异的主流。赞成此说的学者列举了五大理由。约瑟的家谱在马太福音已有记载，路加没有必要重复。在路加福音的序言中，玛利亚的角色远比约瑟突出，而在马太福音则相反。路加福音中家谱的写法是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按犹太人的惯例，儿子可指女婿。在原文中，家谱的每一个名字之前都有定冠词，并以所有格的形式出现，只有一处例外，即约瑟的名字之前，这表明约瑟在家谱中出现是因着与玛利亚的婚姻关系。但由于家谱中直接的解释及以上的这些解释并不充分，故仍持质疑态度的学者也不少。欲了解各种论点孰是孰非，就必须本着相关的经文和事实做比较深入的探讨，这是极大的挑战，也是本书的目标。当然，欲寻求正确的答案，整卷路加福音所透露的讯息绝对是重要的依据。虽然家谱只是路加福音经文的片段，可它也是路加福音信息的一部分，自然和其他的经文有联动的关系。特别是路加将家谱放在序言和耶稣传道的中间，更凸显了这家谱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经文，乃是路加福音整个信息的一部分。因此欲了解路加透过家谱所要表达的信息，路加福音的写书背景、主题信息、序言并整卷书的结构发展等，都是我们需要个别加以理解之处。路加写书的背景，通常读路加福音的人均可感受到路加福音像是一本历史记录，它对于时间、背景等细节交代得非常清楚。例如在文字刚进入正文时即说，路加福音一章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在第二章记录耶稣的降生时也同。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距离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这些文字对时间、地点、人名、相关人物等都注记得极为清楚，没有丝毫模糊的空间。这也显明路加的医师性格讲求细腻正确，难怪有许多解经学者认为路加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家。当然，路加应非向人炫耀他的史学修养，而是在记述耶稣生平的时候，除了准确地证明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同时呈现了他是历史的耶稣。毕竟这两件事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唯有历史的耶稣能够证明道成肉身的事实。这也使一些传言耶稣是幻影，或认为耶稣是基督徒捏造的人物等谬论不攻自破。一、家谱的可考性。对于耶稣降生的背景，路加显然经过确切的考据，当然耶稣的家谱也应如是。根据传统上的认定，路加福音写作的时间大约在主后60至70年之间，因为距离主耶稣受难复活的时间点并不算久。耶稣的门徒尚有多人在世，他们中间有些人必然知道玛利亚的家世。此外，耶稣的兄弟雅各等人可能也都还在世上，至少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大公会议时，耶稣的兄弟雅各在其中。依犹太人重视家谱的传统来看，约瑟和玛利亚的谱系应不难查究。自然，路加在披露这家谱之后，也得经过他们的查验。 A. 回归时期的家谱。再者，按着回归时的三卷历史书来看，那些回归的人几乎都有家谱的记录，除了以斯拉记载以色列人回归的第一件事就是何数家谱之外，在圣城重建之后，神也感动尼希米何数以色列人的家谱。尼希米记7:5，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经过核对，在回归的40,000多人中，只有600多名无法指明自己的谱系。如经文尼希米记7:61-62所说，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雅顿、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42名。这个比例实在是非常的低，不到2%。由此看来，在被掳离散的这100多年间，以色列人仍然看重他们的家谱，并继续记录。尤其在圣殿重建之后，家谱对他们来说必然更为重要，因为祭司的任职必须根据家谱，弥赛亚的来临也是根据家谱，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 B. 祭司按家谱排班。路加在经文开始就说，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按着历代至上的说法，祭司的任职和排班是以家谱为依据。显然当时家谱的记录仍然存在。经文又说，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是亚伦的后人，而玛利亚是他的亲戚。这些经文 都不经意地透露，玛利亚的家谱是可考的。可见，在路加写书的时期，考察耶稣的家谱并不是太难的事。卡森既认为有些证据证明，至少在第一世纪末以前，犹太人仍然保有家谱的记录。例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中就曾提及他由公共登记册所获得的家谱资讯。此外，路加也说，关于他写的内容是经过详细的考察，况且路加是个医生，必然甚为重视证据，他经过研究考察的结果自有其一定的可信度。更何况，他要说服别人之前，先得说服他自己。所以他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可能没有想到，对当时教会不成问题的家谱，几百年后却成为难以求证的家谱。二，刻意的不同。当然，如此肯定路加，并不意味着马太所写的家谱可信度较低。这些书卷都是经过严格的考察认定，所以自然都是可信的。若说路加的家谱需要经过当时门徒的查验，马太的家谱自也不会例外，只是为何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则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难题。多数学者承认马太福音成书当在路加福音之先，且有极大的可能路加福音是以马太福音为蓝本。照路加自己的说法，他应当也查考过马太所写的家谱。如此，路加因何要写一个极不相同的家谱呢？相信他绝不是要否定马太家谱的真实性，因为他承认他们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如他所说，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因此，他刻意记述一个不同的家谱，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述说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且有其必要性。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2025年12月10号星期三，那么早上8:13，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现在呢我们要来呢跟您聊聊天啦。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那么有万芳老师，有文慧在这里，我们都是良友电台的同工啊。在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之时，很多的家人都冒泡了。例如我们这几天一直关心的白熊，他现在可辛苦了，真是被我们
照顾爸爸妈妈，
对，真是被我们说中了啊，累哭了。但是呢，泪中有笑，泪尝起来咸咸甜甜的，
就父母开心就好了嘛。
对啊，
所以你未来结婚的话，你就可以作弄你的爱人，然后呢你生了一个你就作弄的孩子，你看他们多开心。
嗯，是的，我相信呢虽然累，但是呢回想起来都是呢甜滋滋的。好，还有呢永凤也冒泡了，真是辛苦了，因为天气冷啊，所以呢种的蔬菜呢是要盖棚的。那我们都知道呢，哇，北方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还在种蔬菜，那就真的是一番风景了，你看到好多的那个大棚在那边。好了，然后呢还有谁冒泡？小静。小静说呢，家谱这些真的是要好好的听啊，因为不容易理解，所以呢请大家不要担心，多听一次。另外呢 这个栏目播毕之后呢，播完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电台网站的资源库放上音档还有这本书的文字稿。
我们呢如果收到你任何对这本书的一些意见呢，我们通常呢也会反馈这给这个汪牧师的哈，
对，
让他开心一下。如果你赞美的话，如果你骂的，我就把他删掉就不发给他了。
不会的，汪牧师是很有度量的啊，很有雅量的。那昨天劝慰子就有对这个栏目呢有一些的回应，我们立马就截图了给汪牧师。汪牧师他给了一个非常开心拍手跳跃的这个表情图，所以给劝慰子呢知道。好，今天来谈谈2025年咬文嚼字发布的十大流行语。昨天呢说了韧性、具身智能、苏超，今天讲赛博对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数字化生存催生的新行为，就是通过电子账单核对消费虚拟资产的一个行为，凸显数字经济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你不知道吗？现在呢我们电台呢要那个核对那个账目的时候呢，都得把那个支付宝啊打印出来啊，
对，
那些微信支付的那些账单都打印出来，我们还得换港币呢，然后他就对，哎，你还花了多少钱呢？然后
现在呢没带钱包出门没关系，但没带手机出门那就很大
问题，对账麻烦啊。
对，所以赛博对账就是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经济消费行为了。好，再来一个就是数字游民，都是跟电脑 IT 有关的，依托互联网的远程工作者，呼应新智生产力发展下就业多元化。譬如说现在的白熊是不是也在家里？
今天他出社他要上班，
对，那但是一周是不是也有几天可以在家工作？这就是数字游民，我们可以远程工作。那文慧以后退休能不能在我的老家台湾远程？
我考虑一下请不请你。
对，
你看起来是个麻烦员工。
对，我现在
话多，
对，现在
还不让我说话。
对，现在请大家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够讨万峰老师的欢心，
开掉，
好让我退休之后能够继续透过数字游民这样远程工作的方式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好，再来一个谷字，这个谷是山谷的谷，就是二次元圈的一个术语，哈，指什么呢？指这个什么动漫周边产品，
就是 goods， 就是那个产品的那些物件的那个意思。
你看文慧呢，光看着我觉得我理解念出来都有点困难了，你就知道我可能有点跟不上这个谷子了啊。
有些时候我也打印这些的谷子啊，因为现在有立体打印机呢，就把这些
3D 是吗？
对，你想打什么就打什么，
就是
就不用买。
体现亚文化对主流词汇的逆向输出，
就像那些泡泡玛特一样。
哦，那我就知道，就是二次元那些的，譬如说最近有一部很红火的日本的动漫啊，我就看到很多的周边商品，指的是那些吗？
大概了。
好，那大家就知道了啊，你大概知道了，跟文慧知道的也差不多。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呢跟万峰老师一样啊，知道的更多一点。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今天再多三个词汇：赛博对仗、数字游民，还有谷子。
Yeah， 晨光轻轻推开窗帘，我来到良友电台边，像踏入初的圣殿，温暖漫过心间。空中凌晨又在相见，这里是爱的家园，每段颠簸带着恩典，把疲惫都溶解。时钟刚要走向八点，温慧万峰已在身边，轻声问是否吃了早餐，关怀蚂蚁字里看见，铃声敲响那一边，温柔漫过耳边，第五空间传来早安。
让我
早安，是主爱的变选，献上今天，见证恩典，直到永远。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
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好，我们来为这一周的金句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回溯历史，神眷顾以色列人的作为呢事迹斑斑可考，但是悖逆的以色列人却常常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神还是要亲自教导以色列人，引导以色列人来认识他，遵行他的旨意。那首先呢，引导以色列人认识神是良善至善的神，他就是个灵。因为呢，约翰福音4:24说什么呢？
神是个灵呢，我们心灵诚实拜他了。
对了，
跟这个有啥关系呢？
143:10也说什么？
请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愿你至善的灵引我到平坦之地。那跟这个有啥关系呢？
因为尼希米记9:20-21不也说吗？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对不对？所以呢，神是个灵，那是良善的灵。尼希米记9:21这里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吕振中译本是怎么样说的？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供养了他们，他们都没有缺乏，他们的衣裳没有破旧，他们的脚也没有起泡。
哇，你想想看，脚没有起泡，也就是呢，就算他们走了多少冤枉路，神都一直保守他们，赐给他们力量。当年的以色列人小信，因此呢就受到神的惩罚，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即或如此，神也体恤他们的需要，供应他们一切所需，包括食物，就是玛纳啦，衣物，你要想想在旷野还有衣服吗？
那可能没穿呢。你假设他们
这里说的衣裳没有破旧，就代表他们有衣裳，好吧？
鞋没穿坏，可能没穿鞋呢。
鞋没穿坏，代表他们有鞋，好吧？那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呢？回顾这些历史呢，他们怎能不感恩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虽然以色列人受惩罚，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神怎样去帮助他们呢？云柱、火柱那些呢？这个让我们看到神是哪些的属性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要继续的呢，为我们家人的身体来祷告啊，因为最近真的是流感很严重，那微臣也 很快的在第五空间，哎，我们看到了啊，提出了最新提出，就是为他的孩子十三号考英语六级祷告。另外呢，应该还有西福月的身体，那还有永凤啊，他的孩子是吗？老三也在感冒。好，请万峰老师带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来祈求求你去一一去垂听，都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首先为永凤，他现在在这个寒冬当中种了五亩的那个韭菜，还得去把它盖上棚，现在同时间呢也得照顾孩子，老三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还得去不能去上学，请你保守他，真的照顾这个工作还有照顾孩子呢，同时间呢真的很大的压力，很不容易。我们也为这个阿琴的这个小叔叔呢全身痛来祷告，纪念他现在呢就又在痛了，很想到他家那边住，请你帮助他，同时间也让阿琴呢掌握这个福音的机会，慢慢跟他分享福音，让他这个福音呢透过这个病患的医治呢可以看到你的恩典。主要我们也纪念白熊，现在这几个礼拜开始照顾爸妈了，他虽然呢心里头呢很多不同的感受，但是呢还是甜甜的，请你帮助他们好好享受这几个月的这个时刻，彼此相处的时刻，增强这个感情。我们也为西福月的皮肤继续祷告，知道他一直都面对这个很大的困难，要洗澡的时候每次都得花几个小时，就请你帮助他，真的很痒，但是呢有这个坚持，也让他呢有一天可以有信心呢，真的可以愿意有医生的治疗，不然呢这样持续下去呢医生都很辛苦。主要我们也为江江来祷告，今年他现在教会安排他讲道，他没有信心，请你赐他智慧，解开他的舌头，让他释放你的话语，也让他有好的装备，透过良院的讲道学可以好好学习。我们也为这个微臣的孩子十三号呢考英语六级，请你帮助他发挥他学习了的这个能力，也未来考了英语以后真的能够用上英语，不然很快又忘记了，请你都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那些把心思紧紧地聚焦在天堂的人会轻看属世的事物，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今天呢谈到了这个2025年的十大流行语，有那个数字游民，哎，除了白熊，劝慰子也是啊，
嗯，
然后呢，谷子呢，我想白熊应该是最知道的。好。白熊可以跟万峰老师好好聊一聊啊。
我也是啊，我昨天也在家里头听节目啊，听了个圣言圣言，那我是游民吗？
哎，还有呢，你没有工作，游民应该讲工作，远程工作者。
我远程啊，我在家里头听啊。
啊，好，另外呢，乘风破浪已经在为文慧退休之后的生活
感谢神。那你好好讨好我了。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睁开双手。